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继续读罗马书第七章，从14节读到25节。今天我们就读七章的14节和15节。罗马书七章是很特别的一章圣经，保罗以自己与罪性挣扎的经历告诉我们罪性是如何在人的身上运作。这一章不好读，主要的原因是保罗所描述的和世上所教导的伦理学很不一样，甚至于很多地方是完全相反。当人不明白神的话，又不顺服神的真理，结果人就陷入了与罪的挣扎中，并且是屡战屡败。保罗也是从这样的挣扎中走出来了，并且得着了得胜的秘诀，他才回过头来告诉我们罪是如何在我们身上运作。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保罗先从源头上告诉我们圣徒是应该站在女人的身份和地位，脱离旧丈夫和丈夫的律法，要归给新丈夫，就是基督。因此人最重要的是要先站对位置，守住新人的地位，并且让基督来做头。七章的七节到十三节，保罗就告诉我们罪与律法之间的关系。对于蒙恩得救的圣徒，罪是叫人知罪，并且是知道不能够靠行律法来胜过罪性，因为罪是躲在律法的后面来欺骗人。当律法一来了，罪就马上进来欺骗，并且鼓动人的老我要依靠自己来遵行律法，结果老我一出头，心我就死了。律法虽然是圣洁公义良善的，罪却能够以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为工具来杀死人，这就更显出罪的诡诈和可恶。而这一周要读的经文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，保罗就更进一步解释罪是如何以律的形式在人的身上运作。如果我们能够读得仔细，就能够读出人的三部分，灵、魂和体之间的运作，以及各个部分的功用。整本圣经中并没有很直接来定义人的构造，因此在神学里会有二元论与三元论之间的争执。当然神学的论点可以不一样，真正重要的还是需要回到圣经的经文。我个人是比较采取三元论，有三个主要的理由。第一个就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完全无可指责。在这节经文中很清楚地指明灵与魂与身子，灵魂跟身子之间都是用连接词 AND A-N-D 来连接，说出这是三个特定的并且是有区别的部分。这是圣经中最明白指出人有灵与魂与身子的经文。第二个理由是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经文中很清楚地说明神的道能够把灵跟魂分别出来，就像把骨节和骨髓分别出来一样。在这一节更进一步告诉我们灵是在魂之内，就像骨髓在骨节之内一样。灵与魂经常是被混淆，必须要靠神的道才能够把它们清楚地区别出来。所以那些在神的话语上装备不够的圣徒， 不太容易区别他身上的魂与灵，因此经常会把自己魂中的思想误以为是神在灵中的带领，以至于以为在跟随神，却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。所以魂与灵不分是圣徒年幼的记号。而第三个理由就是罗马书七章和八章，这里讲到在人身上运作的几个律，读到的时候我会再一一强调。保罗特别讲到罪在人身上的运作，以及圣灵在人身上的带领，保罗就用律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人很难胜过罪的律。原来在人身上的三个部分，灵、魂、体，就有三个相对应的律，体的律、魂的律和灵的律。尼托森弟兄是在华人基督徒当中把灵、魂、体讲得最透彻的教师，尤其他的著作《属灵人》更是查考了整本圣经而归纳出人有灵、魂、体这三部分。在《属灵人》中他引用了上百个经节，并且很清楚的经节都表列出来，其中有许多就来自罗马书七章和八章。有一些人根本没有读过尼托森弟兄的著作，就恶意批评说尼弟兄的三元论是来自希腊的哲学，这完全是无稽之谈。在尼托森弟兄所有的著作中，他从来不谈希腊哲学，他完全是引自圣经的经文，对于圣经的经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，这我完全接受。但是如果罔顾事实恶意批评，这就有失传道人应该有的品德。盼望我们这次来读罪在人身上的运作，圣徒们能先跟着我的思路明白罪如何从体来影响人的魂，圣灵又如何从灵来主导人的魂。我的解释是完全根据三元论来描写罪和圣灵如何在人身上运作。明白了我的说法之后，你可以再对比其他不同教师的讲法，最后还是要请圣徒亲自在神面前求问，看哪一种解释更合乎你的需要。有了这样的背景介绍之后，我们来读十四节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律法是属乎灵的，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，律法是圣洁的、公义的、良善的，是反映立法者的所事和所作。因此律法是属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。这里的我指的是老我，是属于肉体的，是被肉体所构成的。因此属灵的律法自然不是属肉体的人所能够遵守的。我既然属乎肉体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卖这个字的意思是提供服务来换取价值。人本来是神造的，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来代表神，来彰显神，并且替神来管理神所造的万物。撒旦要来篡夺神所造的人，就给人各样的服务来换取人的价值。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人之所以是三位一体，不是为了神学上的讨论，而是实际上为着人的需要。人在接受救恩的过程中，人先要顺服父神对人的旨意和计划，再借着子神所完成的救赎，领受各样的恩典，最后让灵神来应用并实化在人的身上。撒旦是宇宙中最大的仿冒者，他也从三方面要来篡夺神所造的人。他先窃取了神所造的世界，并且把世界系统化了，能够接受他的支配， 他就成了这个世界的王。世界中各样美好的事物也都在他的掌管之下，就用这些美好的事物来诱惑人。他又化身为罪，住在人的身体里，结果就把人的身体构成了肉体，而肉体就能够产生私欲，肉体的私欲与外面世界的诱惑相互呼应，里应外合。这里我们看到内住的罪、肉体的私欲和世界的诱惑，就构成撒旦的邪恶三一。撒旦也提供人各样的服务来换取人的价值，人一受吸引，就把当初神造人的价值被撒旦的服务替换掉了，人就沉溺于最终之乐，最后人成为撒旦的奴役，没有办法逃脱。人卖给了罪，就成为罪的奴仆，受罪的支配和辖制，根本没有能力去遵行属灵的律法。那怎么知道人是卖给罪了呢？我们来读15节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保罗在这里是描述在老我里人是已经卖给罪了，而人卖给罪所表现的就是自己做的是自己不明白的，自己愿意的却不去做，自己恨恶的倒去做了。保罗很生动地描述一个人卖给罪的光景，他所做的是他不明白的，是他不愿意的，也是他恨恶的。我们看到这个人真是矛盾了。有多少时候我们留在老我里也是这样的光景。保罗是一个逻辑非常清楚的作者，他所提出来的这三个说法正好也说明了在他的思想中已经有的架构。当一个人卖给罪，他所做的是他思想中不明白的，是他意志中不愿意做的，也是他情感中不喜欢的。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列出思想、意志和情感都不同意，而他竟然去做。心思、意志、情感就是我们魂的三个主要功能。所以说一个人卖给罪了，就是罪完全控制了他的魂，并且驱使他的魂去做他不明白、不愿意并且不喜爱的事。既然罪控制了人的魂，人为什么还会不明白、不愿意、不喜欢呢？因为人还有良心，良心是属于人的灵，并且是在人的灵和人的魂之间的界面。律法是属灵的，人的灵自然能够与属灵的律法相互呼应，并且在灵中的良心知道神所要的正好与罪所要的相反。良心能够把这样的认知传达给人的魂，就是人的思想、人的意志和人的情感。不过在人卖给罪的情形下，良心只剩下知觉，却完全没有主导的能力。因此人就在被罪的驱使之下去做了魂中不明白、不愿意又不喜欢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，我们的灵中有圣灵的内住，如果我们的灵够强，能够主导我们的魂，我们就不会被罪奴隶，而是随从圣灵的引导，活出一个新人的生活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的老我出头了？老我本来应该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，而现在老我活了，老我是已经卖给罪的，我们的魂就被罪辖制，去做那些不明白、不愿意又不喜欢的事。每当我们的魂不能够自由地跟随圣灵的引导，就说出我们落入老我之中，而我们的魂就卖给了罪，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，去做那些我们不明白、不愿意并且不喜爱的事。求神怜悯我们。我们都来祷告。 主啊，谢谢你借着保罗的描述，让我们一方面明白人的构造，另外一方面也认识老我实在是败坏，也是已经卖给罪了，因此他必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才能够脱离罪，也脱离律法，才能自由地跟随圣灵生活行动，帮助我们不只是在知识上明了，而是在生活中也给我们有经历，能够让我们的魂受圣灵的引领，去做那些我们明白又愿意又喜爱的事，就是在新人中生活行动，满了生命平安，祝福我每天的生活都是满了生命喜乐和平安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